红色资本家哈默在中国开采石油。签署这项协议的希望是四年前在休斯敦的一个烧烤野餐会上初露端倪的。当时有人把正在美国做短暂访问的邓小平介绍给西方石油公司主席85岁的阿曼德·哈默。邓推开口译员说道，不用介绍了，我们认识哈默博士，您就是那个帮助过列宁的美国人，你为什么不来中国也帮助帮助我们呢？哈默与苏联的生意可以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以前。他说很高兴能和中国人打交道，但是他指出他的年纪大了，出行只能乘坐他公司的喷气机西方一号，一架白色的波音727，而私人飞机在中国实际上是受到禁止的。邓回答说，这可以安排，你要来的时候给我发个电报。两个月之后，哈默做了他的第一次中国之行，接着又去了几次之后，哈默的跋涉有了收益。在一轮激烈的竞标中，西部公司1982年销售额为182亿美元，成为了第一个从中国人手中取得石油认股权的美国公司。到明年初，基地位于洛杉矶的西方石油公司与一群合伙的外国小公司预计将在中国南海中两块面积均为415平方英里的海面上开始钻探作业。在北京饭店宴会厅欢庆成功时，在中国乐队演奏的《稻草中的火鸡》的音乐声中，哈默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尚未开采的盆地之一，我们感到十分自豪。这次对黄海和南海58000平方英里海面的竞标历时18个月，共吸引了33家公司，其中包括16家美国公司。五月，一个以英国石油公司为首的集团赢得了第一份合约，由西方公司牵头的集团预计要花费1.2亿美元用于勘探。如果能成功的发现达到商业数量标准的原油，那么生产合约将持续15年，中国将获得收益的将近51%。就像中国自身一样，中国近海的石油蕴藏情况也是巨大而又有些神秘的。据估计，储量在300亿到1000亿桶之间，可能与英国北海油田相当。但是由于技术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中国无法维持其在现有油井上的开采，更无力独自开发这些巨大的原油资源。去年，中国与大西洋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签署了一项单独的合作开发协议，现在已经在越南海岸边3500平方英里的海面上开始了打井测试。去年，哈默结束了2年半的谈判，该谈判涉及一项研究，而该研究则可能导致中西联合开发世界上最大的位于北京西面山西省境内的一座露天煤矿。到现在，对哈默来说，与共产党国家敲定买卖几乎成了本能。1921年，他首次前往苏联，为一次伤寒病流行提供救助。到了1925年，哈默取得了生产输血用具的苏联特许。一份资料显示，他的工厂每年生产7200万支铅笔和9500万支钢笔。对于和一个苏联人的朋友做生意，中国人并未公开表示疑虑，他们也没有对哈默的资本主义方式表现出明显的不安。在最后一次中国之行中，哈默与同行的23名成员住在钓鱼台，据报道租金为每天5000美元。至于哈默，他说，与中国人做生意，回报大于困难，但像所有好的推销员一样，你必须熟悉地形。无奈的计划生育。在所有的威胁中，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于过于庞大的人口。在35年间， 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多，从4亿5000万至超过10亿。过多的人把城市挤压得与农村一样。在城市里，人们经常谈论住房问题，因为没有私人住房供给，也就没有租用住房。单位根据家里的人数决定分配多少英尺的生活空间。北京的住房面积最大，每人平均45平方英尺，武汉平均40，上海少一些，每人是令人难以置信的30平方英尺，除了厨房和公用卫生间。但高级官员像得到优惠的外国人一样，可分得数百平方英尺的住房。政府和党一样承认，中国拥有太多的人口，数字是残酷的、无情的、逃避不掉的。没有人知道该对他做些什么，太晚了吗？党和政府有一项计划生育的政策，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在大城市，这几乎是强制性的。假如一个家庭超过2个孩子，有些政府机关将父亲的工资扣掉10%到20%。有了第3个孩子，所有的孩子都不能上好学校。有第一个小孩子之后，爱国的父亲自愿去做输精管结扎术。在农村，政府大力进行劝说宣传，偶尔是强制性的。新的责任制让每个农民在自己的自留地上耕种，这使男孩子们显得重要。他们长大后可指望他们去播种、耕作和收获。除了这些，还要照顾他们年迈的双亲。农民现在尤其不愿意只有一个孩子。假如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事实的确非常严重，女孩会离家出嫁。因此，中国出现了令中国人自己都深感惊骇的政府公开谴责的情况，杀害女婴。政府希望教育能使人口增长缓慢下来。政府的机关单位遇见一个希望生第二胎的家庭，就劝说家庭终止怀孕。但有些人没有被劝服。在一些农村，政府要求每个育龄妇女每2个月做一次怀孕检查。有些妇女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直到不能做流产才回来。除了人口控制，中国没有内部解决办法。而除了可能让世界市场的工业化努力付之东流之外，也没有外部解决办法。一个办法是以低工资安置中国过剩的人口，出口中国制成品，从世界其他地方，首先是美国，换回食品、木材、棉花、食用油、肉类，来使人民生活维持在温饱线以上。中国的人口问题因此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世界性问题。因此，人们不可回避地要去研究中国对世界的看法，研究它与美国之间变化不定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的新疆，丝绸之路是中国同欧洲进行贸易和人员流通的唯一通道。许多世纪以来，这一位于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丝绸之路中心地带的地区，现在被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个省份仍然像以前一样那么丰富多彩。仅仅在上个月，1983年9月，政府向新疆人民保证说，新疆作为一个在战略和经济上都很重要的宝库，政府对它是很重视的。时代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戴维·埃克森刚刚游历了新疆，他一直到达了新疆最西面的城市喀什。此前的30多年，西方记者一直是不能到这个城市去的。以下是他的报道。城市的主广场上，长着胡子、穿着民族长衫的商人使劲地招呼带着精心装饰的无边便帽的农民。戴着面纱的妇女从当地的一座清真寺前走过去。寺庙里面， 年轻和年老的男子聚精会神地听着一名年老的阿訇大声宣讲可兰经。每个星期天，驴车发出嘚嘚声从满是灰尘的路上驶过来，车上下来的农民就在城市的广场上为了马匹、毯子、匕首和珠宝讨价还价。这里好像是19世纪的撒马尔罕或是20世纪的阿富汗，不过这里却能隐隐看到矗立在人民公园上方巨大的毛泽东雕像。人口16万的喀什距离北京2200英里，长期以来就是传说中的贸易地，现在它是一个自治县的行政中心。城里面几乎所有的居民都是穆斯林，从民族上讲，92%的人是维吾尔族。在喀什，地理位置的偏僻和民族多样化达到了极致，但是在新疆全境，汉族是少数民族。新疆的1300万居民中，有60%都是维吾尔族。除了他的人口来自四面八方之外，因为新疆同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和苏联接壤，它的战略地位也是极其重要的。事实上，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市长指责说，苏联在边境驻扎了军队，他们还向新疆进行广播宣传，并向这儿派遣间谍。新疆的商业中心是汉族人口占多数、居统治地位的乌鲁木齐，人口110万人。这是一个不太繁荣的城市，到处是突突冒着黑烟的工厂、泥巴砖砌起来的围墙，以及一排排只有一层的灰色房子。但是这里也有经济发展的迹象，在天山纺织品厂，1200名工人，绝大多数是汉族女工，照看着机器织出优质的开市米羊毛衫，这些羊毛衫将被运到外地。1982年，也就是开工的第二年，该厂从出口中获利400万元。由于利润丰厚，厂里的员工每个月可以拿回家50元钱，比该省的工人平均工资多出大约20%。然而，只有离开乌鲁木齐的工业区，真正的新疆才出现在眼前。新疆的人口只占中国的2%，但是面积却是中国的17%，因为这个省多数地区是没有人居住的。境内有面积多达125000平方英里的广袤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高低不平的天山山脉高达20000英尺的顶峰。然而，这个看似不太发达的地区却蕴藏着非常丰富的资源。点缀其间的有很多绿洲，富饶的土地出产棉花和谷物。新疆茂盛的葡萄园去年为它挣到了28亿元，这比新疆所有的工业加起来的利润还要多。在沙丘下面有巨大的尚未开采的油矿，而今年仅仅新疆的煤矿就将生产1180多万吨煤。然而，这一地区的大部分看起来仍然没有变化。例如，沿着高原一带，新疆的牧区的牧民中大部分都在那里放牧，他们住在圆形的顶上搭着毯子的帐篷里面，愉快地过日子，对中国的政策变化并不关心。在东风公社，副主席哈萨克人卡赞很高兴地承认说，自从1977年以来，这里就没有固定的每周政治学习时间。我们现在很幸福，他解释说，因为我们有更多的工作时间。一定程度的进展。当温伯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会面时，这位中国领导人解释说，他用左耳听得最清楚。美国的国防部长坐在他的左边好吗？邓小平问。温伯格同意了，并巧妙地补充说，他用右耳听得最清楚。邓小平笑着说，我们有很好的合作基础。事实上，这是1979年以来中美双方第一次似乎真正决定听完对方的意见。尽管像往常一样，台湾 仍然是一个问题，但是其他不那么敏感的问题现在被认为是双方发展更好关系的基础。十年前，尼克松总统极具象征意义的中国之行预告了中美关系的新纪元。1979年，在卡特总统任内，两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此后不久，也就是1980年1月，国防部长布朗访问中国。他给北京捎去话说，美国愿意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尽管不包括武器在内。中国很想购买，后来他向美国提交了一份秘密购买清单。然而，自从里根当选总统之后，中国人和他开始彼此怀疑。1981年，当时的国务卿黑格访问中国，试图使中美关系升温。但是，在他回国以后，由于华盛顿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反对意见，他被迫收回自己许下的诺言。一些看似没什么大不了的纠葛，使得中美关系比以前更加冷淡，比如湖广铁路债券事件，这桩陈年旧事可以追溯到1911年，当时的满清政府发行了铁路债券。去年，亚拉巴马州的一个地区法院对中国进行了缺席宣判，要求中国支付欠下的价值4100万的债券。四月，美国政府批准年轻的中国网球明星胡娜政治避难，中国人因此取消了一系列的文化交流协议。尽管有这些紧张状况，双方似乎正在举行秘密会谈，试探对方。今年二月份，国务卿舒尔茨在北京发现，中国尽管在公开场合对台湾问题寸步不让，私下他们却正在把大部分精力花在美国的一项保证上。这项保证最早是黑格提出来的，美国许诺要将中国的贸易地位重新分类。五月份，商务部长巴尔德里奇告诉中国人，里根实际上已经将中国重新分类，将它列入了美国没有与之结盟的友好国家一类。1983年春天，政府开始起草出口双重用途科技的指导原则。所谓的双重用途科技，也就是那些既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又可以民用的产品。最后，在温伯格九月底五天的行程期间，他向中国人通告了这些原则。中国仍然受着美国关于这些科技的最终用途的法律的制约。为了确保这些科技不会转让给像北朝鲜那样的其他国家，但是将中国重新分类以及起草新的指导原则的最终影响，将是允许北京进口范围要广得多的产品，包括计算机在内。温伯格的中国之行明显透露出一种热情气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将出现大的跃进。就像赵紫阳总理告诉温伯格的那样，中国等着看美国的话会不会被行动证明。美国一定担心中国在与苏联的近战中主要是将它当成一个小卒，但是对于今年夏天早些时候刚刚宣布计划向台湾出售价值8亿美元军火的美国政府来说，中美关系可能比预期的要好。与精神污染作斗争。几年前，当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颁布对外开放政策以引进外国的资本和技术时，他曾严肃地告诫人民，资产阶级思想的渗透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千真万确。在北京，长腿美女正缓缓地走在平展的梯形台上，展示最新的皮尔卡丹时装。不远的地方，衣着考究的游客来到法国著名餐厅马克西姆在北京开的新分店用餐。即使是在郊外的空地上，一身牛仔服打扮的年轻人在现在已随处可见的合适录音机的伴奏下疯狂劲舞。私营企业也在享有某种形式的自由。在过去的数月里，政府当局一直在发动一场旨在清除精神污染的战役。 这是一个非常含糊的字眼，包括了从资本主义国家进来的各种东西，从色情刊物到存在主义思想。中宣部长邓丽群认为，精神污染包括淫秽、粗俗或反动材料、艺术表现形式上的低级趣味以及对个人主义的放纵，还包括与国家社会制度背道而驰的言论。许多文化上的治理行为的最先的迹象通常是非常敏感的，同时西方精神污染造成的损害也同样是隐晦的。北京的一位售货员从香港商人那里获得了两本色情手册，于是他精选并重新印制了7000多幅有利可图的图片。在福建省，一个生产公社用公共资金购买了12盘录影带和16盘黄色录像带，然后向每一位观看者收取5美元，相当于一个城市工人4天的工资。但是西方的影响很明显不仅仅限于下流影片和时装。11月，事态变得严重了。人民日报的主编胡继伟辞职，该报的3位副主编之一王若水被撤职。他们明显的责任是在8个月以前允许发表一篇宣扬异化概念的文章，这个词曾被卡尔马克思用来指腐朽的资本主义。有意味的是，今年年初实验派的非正统戏剧还是被允许频繁演出。戏剧家高行健的《公共汽车站》表现的是8人等待一辆永远没有抵达的公共汽车的故事。这个戏剧中明显的缺少了传统中国戏剧的所有要素，情节、寓意和说教。与此同时，人们还争相前往观看由阿斯米勒在北京享有盛名的首都剧院自编自导的《推销员之死》。观众们对戏剧中主角资本主义商人威廉·诺曼表现出满怀的同情，许多人在离开剧院时都热泪盈眶。11月初，《人民日报》谴责了社会主义制度存在异化的消极思想，并指出有些人走得太远，想把社会主义制度带向异化。尽管发动了这次运动，拥有4000万党员的共产党已经非常注意避免让人们回想起刚刚结疤的那些历史伤痕。官方的一篇社论称，我们禁止使用以前那种运动或是斗争方式，我们必须采用文明的方法去纠正不文明的行为。与此同时，政府对资产阶级颓废发起的这场新运动，鬼使神差般的正好与官方为期1个月的清除左倾分子和其他文革残余的运动同时发生，甚至是重叠。这场反击精神污染的运动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或是要持续多长时间，没有人能预测。竹子短缺的危机。他的名字叫做佳佳，是对小动物的昵称。当他在自己的领地里大嚼大咽一根竹枝时，饲养员看着他，心里既喜欢又担心。这只重123磅、年满3岁的雌性熊猫最近才刚从野外带回来，但是他似乎对笼养的生活很适应。饲养员甚至希望他能很快产下小熊猫。但他同时坚持认为，大熊猫佳佳仅仅是客人而已，如果所有的条件都改善了，他将和伙伴们被放归自然。佳佳暂时的家不是在动物园，而是在中国四川省丛林覆盖的卧龙保护区的繁殖站。这个保护区是中国和西方科学家，主要是美国人联合建立的非同寻常的中心。他们的目的是确保佳佳和其他类似的上千只野外大熊猫的生存。对大熊猫最直接的威胁并不是人类，而是大自然。熊猫居住在高海拔地区，在那里它们的生存几乎完全依靠竹子。竹子是熊猫99%的食物来源。乔治·沙勒介绍说， 他是纽约生物科学协会动物研究和保护中心的主任。自1980年12月以来，沙勒一直在熊猫的原始居住地进行研究工作。不幸的是，由于一种奇怪的植物突变现象，箭竹，大熊猫的主要食物，正经历一个周期性的开花期。这一现象发生后，每45年至50年一次，整个山坡的竹子都会突然开花，散开种子，直至枯萎。竹子需要数年才能重新生长，大约3英寸高，直到为熊猫提供食物。在此期间，熊猫必须寻找其他食物代替。卧龙保护区是中国12处最大的熊猫保护区之一，和中国世界联合野生动物基金熊猫研究项目的所在地。植物学家秦子生在对该地区进行考察后发现，95%的竹子已经开花。现在原本每天消耗25到30盎司竹子的大熊猫们只能吃普通的草，尽管他们肯定对此不满。秦还说，对熊猫粪便的分析表明，它们营养不良。当冬天到来，大雪覆盖整个山坡时，熊猫面临的就不仅仅是肚子疼了。现在已经发现2只熊猫死亡。在1975至1976年间，处于不同生长周期的伞竹发生了类似的开花死亡灾难。那次导致了四川和甘肃交界处一个熊猫种群里138只熊猫的死亡。为了避免在箭竹地区发生类似的灾难，因为这里居住着相当规模的野生大熊猫，受到世界野生动物基金支持的中国科学家正在采取紧急措施。其中一个策略就是在山坡上放置烤熟的猪排和羊肉，以希望熊猫改变正常的素食习性。沙勒解释说，如果能轻易地获取肉食的话，他们也会吃的。科学家们同时也用肉引诱熊猫到低洼地带，因为那里生长着其他种类的竹子。但是长久来说，熊猫最好的希望是居住在卧龙研究保护中心，预计将在11月末建成。该中心是由布朗克斯动物园主任威廉·康维和中国同事共同设计的，它坐落在地形平展的山边，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熊猫研究中心，其中包括了实验室、图书馆和维持熊猫的种群数量的喂养栏。沙勒说，中国人将有望拯救大熊猫，因为他们决心做到，但是这需要长时间的努力，而且你绝对不能放松。